这期的故事啊，我一说这个标题啊，又梁祝啊，又彩蝶，您可能以为我要讲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那不是，因为梁祝这故事啊，说白了，咱们所有的朋友，您说有谁能不知道呢？哎，基本您都了解。我这期要讲这个故事啊，是和电影有关的。咱都知道，这个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叫《定军山》，啊，是由这个谭鑫培主演的，最早的黑白电影。那要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是啥呢？您可能就不知道了。世界上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呢，是1930年呢到1935年期间，英国的叫《浮华世界》。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呢，应该说最早是1948年在上海拍的《生死恨》，梅兰芳主演的。但是那次这个《生死恨》这电影呢，并不成功，它的色彩做的并不好，后来胶片也是倒来倒去，又送到美国，又什么没弄好。那真正的比较成型的彩色的这个电影呢，是1953年拍摄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彩色电影。那么这部电影的诞生意义是非比寻常的，它不仅仅是电影当中一个重大的技术突破，同时这部电影还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意义。什么政治意义呢？你听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在1954年呢，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咱都知道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当然1954年的时候中国还没回到联合国呢。那么这五个国家呢，开了一次五国外交会议，当时呢在日内瓦的国联大厦举行，这个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啊第一次正式走上国际舞台，和英美这些国家呢对一些国际问题呢进行谈判。但是在谈判过程当中，咱们都知道从意识形态上啊，以美国为首一些国家呢和咱不一样，所以对中方代表提出的议题呢百般阻挠，同时也对社会主义阵营充满敌意，因为这当时在全世界冷战的情况下很正常的现象，所以这个谈判呢就陷入了僵局。那么就在会议进入僵局的时候呢，1954年5月份在日内瓦参与会议的代表团和进行新闻报道的各国记者呢，突然接到来自中国代表团的一份请见，这份请见呢是邀请大家来欣赏一部中国的彩色歌剧电影。那么这个请见就勾起了外国记者的好奇心。那么这部彩色歌剧电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1953年拍摄完成的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咱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凄美动人的东方爱情故事，还伴随着富有浓郁东方色彩的旋律，粤剧嘛，打开了西方了解新中国的大门。那很多人看了这部电影，尤其西方的一些记者，哎，也让陷入僵局的谈判呢峰回路转，就大家对这个电影背后的中国有了一个新的认知角度。那么其实在日内瓦会议谈判焦灼的时刻呢，播放这么一部精彩的电影，这种安排并不是偶然的。在这其中呢，《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彩色电影作为沟通的桥梁是功不可没。那么一部中国的传统戏剧《梁祝》为什么会在日内瓦引起轰动呢？那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它怎么拍出来的呢？今天咱们就大概讲讲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这《梁祝》的故事啊，如果你要查历史呢，在东晋时候开始民间就已经流传了，到现在大概有1700多年历史了，算得上家喻户晓。那据说东晋的时期呢，在浙江上虞老祝家有个女儿名叫祝英台，女扮男装到杭州去上学，在学堂里碰见了一生挚爱的真命天子梁山伯。这梁山伯知道祝英台是女儿身以后啊，就向祝家提亲，谁知道这时候祝英台呢已经被他爸爸许配给了马文才。梁山伯娶不到心爱的女人呢，郁郁寡欢，英年早逝。祝英台在出嫁那天呢，特意绕道到梁山伯墓前祭奠。这时候呢，风雨雷电大作，墓地裂开，祝英台纵身跳进去了，墓穴瞬间合拢，接着两只蝴蝶飞出墓穴，啊，一对蝴蝶，这就梁山伯祝英台化蝶的故事。那么根据考证呢，梁祝传说是真实存在过的，但对于他发祥地呢，众说纷纭，但这并不妨碍一代代的文学家、戏曲家以这个为原型写出各个版本爱情故事。这个各个故事里边，其中 越剧《梁祝》最有名。《梁祝》最早在越剧当中啊，叫《梁祝哀史》，就悲哀的哀。从晚清开始呢，是长演不衰的保留剧目。但有一点，咱们现在很多朋友不清楚，那当时的《梁祝哀史》和咱们现在看到的越剧《梁祝》有很大出入。最早的《梁祝哀史》呢，里边有很多阴气森森的这个人鬼恋的故事情节，唱词上呢也有很多不健康的低俗内容。按现代人的眼光分析啊，这个《梁祝哀史》最早的版本就是迷信和色情的大杂烩。你比方说，梁山伯之所以跟祝英台同窗三年认不出她是女的，那是因为啊，梁山伯的魂啊被祝英台摄走了，后来呢又还给她了，她才明白祝英台是女郎。这是《梁祝哀史》早期版本的解释。那么在《梁祝哀史》当中呢，有一个选段《回十八》，讲的是祝英台的父亲写信啊，让她回家，梁山伯相送十八里路到长亭。这个在现代版越剧里也很有名，一路上祝英台用各种说辞暗示梁山伯，说我自个儿是女的，梁山伯就是不明白。后来梁山伯送完祝英台啊，回到书院，师娘告诉他，哎呀，祝英台其实是女儿身。梁山伯这才对一路上祝英台的各种暗示恍然大悟，于是收拾行李赶赴祝英台家里相会。在赶路过程当中呢，梁山伯一路回想祝英台的各种暗示，那是又喜又羞。那老版的《梁祝哀史》里边啊，唱这回十八的时候，梁山伯唱的都是黄色唱词儿。你说大家能想象到吗？被祝英台戏称为呆头鹅的梁山伯，以前那是满嘴的淫词艳曲。那么当时在民国时期啊，在上海演这个《梁祝哀史》最出名的是谁呢？是当时的越剧名角袁雪芬。袁雪芬呢是越剧泰斗级的人物。袁雪芬是1922年生人，那时候演《梁祝哀史》的时候十多岁就会演，20多岁的时候正当红。那么当时袁雪芬在越剧行当里边已经红起来了，他最不愿意演的剧目就是《梁祝哀史》，因为一演这剧呢，底下起哄的、吹口哨的、喊的、哄堂大笑的，哎，令这个生性倔强的袁雪芬呢内心是非常愤怒。他对自个儿说，这个戏我得改。这个时候呢，1940年的时候，袁雪芬才18，当时跟袁雪芬呢一起演这个梁祝的呢是范瑞娟。袁雪芬呢是演旦角，范瑞娟是演小生。这越剧这行当呢，你记住有句话叫有旦吃饱饭，所有的戏基本都是生旦的对戏，就是小生小旦爱情故事，这在这越剧里头是最多的。而且呢，往往演这个小生的呢是由女角反串，范瑞娟呢就是反串这个梁山伯，袁雪芬呢演祝英台。这个咱们更熟悉，你看越剧《红楼梦》那个徐玉兰王文娟嘛，徐玉兰就反串贾宝玉，王文娟演林黛玉，王文娟就是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孙道林的夫人嘛。当年这个越剧我相信很多有一定年龄的朋友都会喜欢看的。那么当时袁雪芬、范瑞娟两个人还不到20，这两人就开始了越剧的改革运动。在改革当中，袁雪芬坚决去掉《梁祝哀史》一些不健康唱词，他说如果不改，我们唱不出这些肮脏的词儿。那么一些荒诞内容呢，也在袁雪芬版本里的梁祝呢消失了。就这么着，《梁祝哀史》变成了新《梁祝哀史》，不仅内容进行大量精简，两位主人公呢也是一改以往的庸俗形象。祝英台呢定性为天真忠烈的少女，而梁山伯呢成了那个呆而且可爱的书生，两人的爱情呢变得干净，成为一个永恒的悲剧。就这么着呢，在民国期间，就40年代在上海演新《梁祝哀史》的时候呢，台底下不再哄笑，不再叫喊，看热闹的观众呢开始真正为梁山伯和祝英台的爱情故事所感动。所以每次呢袁雪芬演到动情的地方，台上台下那是哭成一片。从此之后，袁雪芬、范瑞娟合演着越剧《新梁祝哀史》成了当时爆红的剧目，场场爆满。就这样呢，电影版的前身基本成型。这个电影版的《梁山伯祝英台》呢，就是以越剧《新梁祝哀史》为整个的故事构架的。所以以后老版的《梁祝哀史》呢，慢慢就消失了。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呢，1952年的时候，这时候袁雪芬已经30岁了。1952年国庆刚过呢，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开始了。这一天呢，忙完一天工作的毛泽东主席，哎，在秘书陪伴下呢，来到中南海淮阴堂看戏。 戏台上演的就是袁雪芬跟范瑞娟合演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前后演了将近三个小时，毛主席呢是很有兴致的就看完了整个演出。演出结束之后呢，主席对身边人说：“说这个戏演得好啊，我看可以拍成电影，让更多人能看到。因为你毕竟这个越剧嘛，只是剧场里人，拍成电影，全国人都能看着。”所以本来呢，袁雪芬和这个范瑞娟所在的华东越剧团呢，就有把新版《梁祝》拍成电影的打算。现在得到毛主席赞许，那更得努力把电影拍好了。相关人员就开始着手准备。突然呢，华东越剧团接到上级明确通知，毛主席指示要把新版《梁祝》啊，不是拍黑白电影，要拍彩色电影。那么这个时候，电影进入到中国呢，已经快半个世纪了。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中国电影界拍了很多优秀作品，但基本都停留在黑白电影阶段。除了我们前面说那个梅兰芳的《生死恨》拍过彩色，但是又很不成功。所以接到这个指示，华东越剧团每个人呢，一方面激动，一方面心里很忐忑。为啥？这拍彩色电影咱没这个经验，怎么拍呀？那么1952年年底，上海电影制片厂就开始筹拍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参与的人呢都很激动，当时呢一部黑白电影投资大概20万，彩色电影肯定得翻倍。当时新中国呢财政比较紧张，但是这个钱呢是财政专门划出款项来投入。那为了拍好这部彩色的戏剧电影呢，华东越剧团派了个空前强大的电影制作阵容。这个肯定是袁雪芬、范瑞娟两个角分饰祝英台、梁山伯。这时候年轻的导演桑弧把这任务接下来了。桑弧呢是在旧中国时候1941年就开始接触电影，他原名叫李培林。到新中国解放以后呢，他已经拍了10多部优秀电影。你看大家很熟悉的80年代有部电影茅盾作品《子夜》，他拍的。在56年时候呢，第一部彩色故事片，不是戏剧电影啊，《祝福》，就是改编自鲁迅那个小说，也是他拍的。在民国时候他就拍过鲁迅的祝福，所以你别看他当时年轻，有很丰富的电影导演经验，但是你拍彩色电影啊，桑弧也是新兵，他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所以这时候桑弧呢，很自然就去请教苏联的电影专家。那么当时苏联呢，跟中国的关系还在蜜月期，这苏联专家呢，听到新中国要自己拍彩色电影，直摇脑袋，就说你们拍彩色电影，还得至少再过3个5年计划，说白了在15年以后吧，现在拍好黑白片就可以了。这苏联专家意见呢，这桑弧就很不理解，不就拍个彩色电影吗？我们已经拍了那么多成功的黑白电影，彩色电影还能有多远呢？其实在这之前呢，刚才我说了，1948年的时候，大导演费穆呢就拍过梅兰芳主演的京剧彩色片《生死恨》，但当时呢拍摄经验不足，那片子出来色彩呢不理想，所以在那之后几年时间呢，中国再没人尝试拍彩色电影，都觉得这很难干。那桑弧呢，他有一种创造精神，也不信邪不服输，他就对剧组成员说1948年呢，大导演费穆呢拍过京剧彩色片，但是呢他在1951年去世了，要不然我向他问问呢，真能得到很多经验，但是现在没办法，咱们自个儿摸索吧。那时候剧组就有人说这费穆啊是用16毫米进口的反转片拍的，后来送到美国呢放成35毫米的彩色长片。他说我们现在呢彩色电影的条件不同了，比那时候进步了，我们可以用一样数据的，你比方也可以用35毫米的片直接变成，而不需要呢放成之后呢它色彩会失真，所以后来《生死恨》在美国一放之后不成功，色彩不好。所以桑弧呢就说我们呀得从头做起，一起摸索，大家努力，这么全组上下呢憋着一股劲儿要拍这彩色电影，就正式开工了。开拍第一天呢，拍的就是新版《梁祝》里头18相送，就回18这段，就是最有名的这一段。那作为试验呢，这一段呢，袁雪芬跟范瑞娟准备很久了，拍对他们来说一点不成问题，那已经驾成就熟了，就几乎啊，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没费什么劲儿就拍完了。那么第一次拍摄完，胶片洗出来之后呢，大伙发现拍摄效果不错，颜色也好看，你看这青山绿水、花红柳绿，比黑白片好看多了，大家也挺高兴。就觉得彩色电影也没什么难的，上下就对着彩色电影充满信心了。可是隔了一个晚上，你到第二天再看，工作人员发现胶片竟然变成咖啡色了， 整个画面就跟火烧云似的，拍摄组就陷入困境，说什么原因呢？曝光不充分还是怎么的呢？桑胡认为可能啊是洗胶片的药水或者方式不对，就再次向苏联专家请教，结果这苏联专家摆上谱了，干脆我就不理你们。吃了闭门羹桑胡呢，只好带领剧组从头摸索，演员继续拍，工作人员继续负责用药水做实验。那么演员这边呢在摄影棚拍，同时那头工作人员拿着小瓶的药水不停做实验。这个咱们现在很多使数码的年轻朋友已经体会不到了。我们当初在大学，我学新闻的，学摄影，我们都得学暗房冲洗技术，显影液、定影液冲洗胶片。那这电影也是如此。那么在拍摄过程当中呢，一个镜头呢，往往要拍十几次，拍的次数多了呀，有的演员呢，这不断的返工嘛，还不是因为他演的不行，而是最后胶片冲洗出来不行，就得一遍返工，总做无用功，这演员的情绪都上不来。但即使这样拍摄，也会因为灯光啊、药水呈现呢、色彩不稳定这些因素，一遍遍从头再来。结果拍摄的时候，演员最关心的不是怎么演戏，而是拍摄完了之后啊，胶片洗出来效果到底怎么样，能不能用。那几个月下来呢，无数次的失败就把演员积极性给消磨差不多了。桑胡这阵也开始琢磨，按现在进度啊，要完成彩色片拍摄还得碰到不知道多少困难，不知道啥时候能完成，但要退一步呢，拍黑白电影的话呢，那马上很快就能完成，而且呢质量也高。这个桑胡就陷入两难之中，是放弃呢还是继续呢？这个新版越剧《梁祝》的拍摄工作虽然还继续进行，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对拍彩色电影不抱什么希望了。就在剧组陷入最大困境的时候，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电影专家来帮忙来了，来解决拍摄当中遇到的难题。他们发现呢，剧组最主要问题除了冲洗胶片的药水不够好，还有个大问题，就是光照不足。为啥？拍彩色电影你打光一定得打得足。剧组里边有两盏从苏联进口的阿克碳晶灯，这个阿克碳晶灯呢搁在现场发现呢效果不怎么好，总跟呢打摆子似的，这灯光效果不稳定，一会儿明一会儿亮一会儿暗，那灯光不解决，这彩色电影肯定拍不好。所以遇到这困难呢实在太大，所以很多人才动摇要拍黑白片。这样电影厂就决定了说改拍黑白片，这么一来呢，拍摄现场的彩色布景和服装就得重新设计。就在大家拆布景的时候，剧组的电工突然发现，要不说咱们当时技术不行呢，人员这水平也不行，就安装的时候没安装对，这个阿克碳晶灯给装到了，所以它不稳定，接触不好。你现在要给它重新安装，阿克碳晶灯马上打光打就好了，现场效果就漂亮多了。所以灯光不好是虚惊一场。那个拍彩色电影的困难当然不止灯光一个了，后来呢还有就是有关画面的问题、胶水的问题、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再要拍黑白片的时候，很多演员呢心里头不舒服，说虽然是彩色电影咱现在拍不出来，可是那色彩看着真漂亮，像袁雪芬这些艺术家特别希望把最好的效果展示出来。这时候袁雪芬呢亲自找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就著名的剧作家夏衍，咱们都学过他那课本《包身工》嘛。夏衍亲临现场看了彩色画面之后呢，他马上召开办公室说要拍就拍彩色电影，否则咱们这么些年的努力白费了。这让导演桑胡就坚定了信心。这个时候跟当初立项已经半年过去了，时间就来到1953年的夏天。这个1953年夏天来得早，而且特别热，当时都38度，但是大家呢工作热情很高，坚持在高温底下工作。这时候解决了现场这个打灯的问题，但同时呢药水的问题剧组自己解决不了，所以当时上报到上海市市长陈毅那儿。陈毅呢对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拍摄很关注，一听说这个呀，马上给想办法，甚至为了照明呢，把当时军队用的防空探照灯都借给剧组用了，白天你剧组用着灯拍电影，晚上送回去接着进行防空照明。那么这个防空探照灯啊，它功率特别大，拍电影的时候尤其白天还热，使演员呢跟在火炉子烤一样，你这演员还得穿着西装呢，所以现场没办法为降温弄了很多冰用电风扇吹，但当时还不少演员在这时候中暑了，反正牺牲是很大的。这个时候呢 终于传来好消息了，咱们从国外呢引进了新的胶片药水，在洗的过程当中呢，大致能保证原来这个电影彩色效果不失真，就比原来好多了。所以这个关卡的解决最终使电影顺利的拍出来了，前后经历多长时间？11个月。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新版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终于拍摄完成了。1953年的11月份呢，周总理邓颖超还有这个陈毅一起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来看样片，一看这色彩鲜艳呐，层次分明啊，对这部彩色电影大加赞赏，说咱们这是个伟大突破呀，你也给新中国争光了，就夸桑弧，又夸着剧组的这些演员和工作人员。那么周总理呢，还详细询问了有关这个片子的一些情况，他知道舞台上《梁祝》要演3个多小时，那对电影来说，看3个小时的电影可是个过量的负荷，所以呢，这个周总理建议啊，要把电影长度控制在2小时以内。当然这是个难题，因为开始创作剧本的时候呢，这些主创人员呢是以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为基础，现在要把时间缩短，那还要尽可能保留啊舞台上精华，所以要对原来的剧本进行删改，再通过镜头变化省去一些舞台上啊不可避免的动作，就在真实的拍的时候会把原来一些动作能省则省，而且又对呢越剧剧本里边人物性格不一致的地方进行修改。哎，你比方说梁山伯听说祝英台嫁给马文才之后大吵大闹啊，要到衙门告去，不仅要告马去还要告老祝去，告祝英台悔婚。那你想梁山伯的定位是一个有点呆的淳朴青年，这段叫三壮纸，就是告马去告祝去告祝英台，这显得有点矫情，不符合人物性格，所以把这个唱段就给删了。那尽管做了最大努力呢，成片效果不尽如人意，有些地方一删呢有硬伤，不好衔接，所以这个时候呢，剧组为了剧情连贯，就是又重新补拍了一些镜头。同时呢，周总理做了重要的建议，说你能不能在楼台会和山伯临终之后加上个祝英台思念梁山伯的场面。剧本里头呢，楼台会是梁祝二人最后一次相见，在这之后呢，梁山伯病一日中过一日，最后没等熬到跟祝英台相见就病死家中了。梁山伯死了之后呢，马上衔接就是马文才的花轿进门，祝英台他爹硬逼女儿上轿，这个中间呢过渡不太自然，祝英台在这中间呢也没有一直表达过对梁山伯思念和再见面的期盼，所以后头祭奠梁山伯然后两人化蝶就显得突兀。所以这么的呢，桑弧觉得周总理的建议很好，就补拍了一场思兄想念梁兄，增加了4句唱词，叫落叶满地秋风紧，一日相思一日深，梁兄啊你几时病好来看我，重续草桥结拜情。哎，这一衔接呢就特别自然了。随后接的就是呢，他这个丫鬟银心呢告诉祝英台说梁山伯已经去世了，这时候马家的花轿到了，祝英台的爹逼着祝英台上花轿，这短短4句不仅能凸显人物的悲剧色彩，还跟后面的情节形成强烈对比，就把梁山伯跟祝英台的坚贞不渝爱情烘托得更浓烈了。所以这个改动应该说是周总理给剧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后边呢还有祝英台啊把一只绣花鞋作为信物给梁山伯，但相关的专家建议啊把赠绣花鞋改成赠玉蝴蝶，这更好的呼应了后边化蝶的结尾。就这么着1954年《梁山伯与祝英台》呢在全国影院上映，一上映是风靡全国，总共放映了1000多场，观众将近150万人次，在那个时候可是了不起的成就。电影传到台湾之后呢，有位越剧戏迷呢前前后后看了140多场，你琢磨就是这个剧当时在海内外引起的轰动非常大，最终就是呼应我前面给大伙说的，梁山伯祝英台还走出国门给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了贡献。这是1954年的4月20号，周总理呢带领中国代表团呢参加日内瓦会议，出国之前呢，周总理带上了中国的两个法宝，简称两台。什么两台呢？彩色越剧片《梁山伯与祝英台》，说那一台是啥？茅台酒。这个日内瓦会议召开期间呢，给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上，周总理先是安排放了1952年的国庆纪录片，向全世界媒体呢，带去新中国的新形象，获得一致好评。但是呢，有的外国记者在报道中国呀，就说他们利用电影宣传中国的军国主义， 周总理一看呢，确实这个纪录片呢政治宣传色彩很浓厚，所以他就让当时任新闻联络官的熊向晖，这过去也是咱们很有名的隐蔽战线上的工作者，让熊向晖呢在电影招待会之后再加一场戏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这熊向晖接到任务得赶紧跟外国记者做介绍啊，就准备在驻地的旅馆呢先简单的释放一次。听说呢放映中国电影呢，驻地旅馆的瑞士员工都来看，可是放没多长时间，原来挤得水泄不通的放映室没人了，一个又个走了。为啥呢？看不懂。你别说外国人看不懂，中国官员你要不是粤剧迷，你要不看字幕，你也不知道唱的是啥。就咱们现在听粤剧很多人听不懂一个道理。但任务还得完成啊，熊向晖呢就跟懂粤剧的同志把剧情介绍主要上词写了十几页的说明书，准备翻译成英文发给外国记者。把这片名呢也别叫《梁山伯与祝英台》了，就叫《梁祝的悲剧》，这样简单一点。结果熊向晖向周总理汇报工作的时候呢，周总理就摇头了，说你这可不行，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呢？啊，我看着电影我看十几页说明书，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就这么的，周总理呢又给出了个主意，说你在啊请贴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你看看，这不就一下子搭进理解的桥梁了吗？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你西方人说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呢用英语啊做个3分钟的说明，简单介绍一下剧情，用词呢有点诗情画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呢引入到电影，就不用再做其他解释了。观众看这个场景就听不懂，他也能大致看明白，他得是先入为主，对这剧有点简单了解就可以了，按罗密欧与朱丽叶角度欣赏两个人的爱情。就这么着，按周总理的安排呢，中国版的《罗密欧朱丽叶》果然引起外国官员和记者极大兴趣。当时放映时租的旅馆的大餐厅，250个座位座无虚席。电影放的时候呢，观众很快入戏了，全场鸦雀无声，而且基本都看懂了。等演到哭坟和化蝶的时候呢，很多观众啊发出同情的感叹声，还有看哭了的。这影片结束了呢，全场的灯光一亮起，这些观众静默了1分多钟。然后有个观众先鼓掌，全场就沸腾，掌声可以说是经久不息。在日内瓦呢，周总理呢还特别邀请了世界级的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观看了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卓别林看完之后啊很感动的流下眼泪，说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影片。当年卓别林呢不是没看过中国戏曲，他在美国的时候呢就现场观摩过梅兰芳先生的这个演的京剧。他就说中国这舞台上这种城市化表演呢非常非常具有独创性，表现人物性格你明知道他是举手投足之间呢是好多东西都是虚拟的，可是一下就把人抓进去，让你明知道台上表现的东西它不是完全真实的，可是你比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你还能够更感动你。他说这是中国戏曲的魅力。而且卓别林呢还和梁山伯演梁山伯的范瑞娟见面了，一看到演男的这个范瑞娟穿着旗袍是个时髦女子，卓别林就惊呆了，说明是没想到这么个漂亮小伙子是一位女士扮演的，你看从这个唱啊音色呀、啊、到神态动作都看不出是女的了，很佩服。也就是说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电影啊征服了喜剧大师卓别林。那么当时普遍的国际舆论呢对新中国呀、啊、是抱有敌意的，认为啊中国共产党压制文化发展，只会搞一些军事题材的宣传品。而这部《梁山伯与祝英台》正是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国新中国也有经典的爱情片，也非常重视文化发展。所以当时参加电影放映的200多名外国记者被这种陌生而又优美的文化给感动了。因为美国记者说，说这电影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朱丽叶》更感人。有的记者报道就说，说新中国成立不久能拍出这种片子，说明新中国的政局啊比较稳定，这一点超越了电影，比电影本身是更有意义的。所以国际舆论呢，很多人认为不能再用老眼光看待中国了。所以当时的国际舆论转了风向，说新中国建国不久就拍出这样美丽的爱情色彩片，谁说共产党只要军事不要文化？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啊是打开了西方了解中国的大门，也使陷入僵局的谈判呢峰回路转。日内瓦会议呢，中国代表团最后呢算是顺利完成任务了。 那周总理后来就说这次日内瓦会议啊，全靠梁山伯与祝英台和茅台这两台征服了外国朋友。所以你看周总理这个总结也很有趣儿。那么今天给大伙说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新中国电影事业一个重要的节点，它后来也成了新中国电影永恒不灭的经典。那么几十年过去了呢，梁祝这个电影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风采，而且影响了大量后来戏曲电影的创作。当然这个经典是在桑弧啊，这个袁雪芬呢，范瑞娟呢，这些艺术前辈可以说孜孜以求的追求和努力之下，才能够突破重重逆境，最终破茧成蝶，最终使梁祝在电影里的化蝶变成了电影作品呈现上的真正的彩色的蝴蝶。那么今天呢，我们可能和当年有了类似的国际舆论环境。为什么我们要拥有文化自信呢？就是在追求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文化一带一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更应该创造一种啊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文明的产物，不能光是继承，也不能胡乱的发展，这两者之间我们找到一种平衡，既能宣讲我们的艺术成就，同时又能够更好的向国际友人去介绍我们的东西，做到更好的中国文化和国际文化的融合，这个恐怕是新时期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做的功课。所以从这个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梁祝》上面，我们依然能够汲取到很多经验和力量，我想这些东西对中国将来艺术的发展也会起到宝贵的启迪作用。